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情报总监报告，中共可能有供应技术给俄军用于俄乌作战。奥斯丁抨击中共在海洋的霸凌行为，此言会保护盟国安全。海地局势动荡，国务院下令非紧急人员和美国公民应尽快撤离。再被司法部指控三项罪名，川普表示这个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七月创最热纪录，联合国担忧全球步入沸腾时代。应对史上最热天气，拜登拨款10亿美元植树，并加强劳工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礼拜四释出的一份美国的机密情资报告，中共正在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而且有可能正在提供俄罗斯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让俄国用于乌克兰境内。这份报告内容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评估的结果，并由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共正在提供一些军民两用技术，提供莫斯科军方用于继续在乌克兰境内作战，而且不顾国际的制裁封锁和出口管制。另外，从海军记录显示，中共的国有防务公司运送航行设备、干扰技术、战斗机零组件都被给予受制裁的俄罗斯政府旗下防务公司。此外，报告亦提到中共已经入口更多俄罗斯出口的能源，包括从欧洲改送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使两国的能源合作趋于紧密。这个礼拜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四表示，美国将会保护盟国免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霸凌行为。当日奥斯丁在布里斯本和澳洲防长马勒斯会面时，向记者表示，我们在东海、南海还有太平洋西南部这里都看到中共令人不安的胁迫行为。美方将持续支持盟友和伙伴保护自己免于霸凌。奥斯丁说，美国与澳洲都对中共试图背离国际法的行为感到担忧。同一日，奥斯丁提到美国将在临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美国灾害管理基地，以加强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外交和防务安全。他指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快艇将在8月抵达当地，以启动这一计划。巴布亚新几内亚亦将允许美军在该国的第二大城市内城部署美军和装备，以加强防务合作。据国务院礼拜四下令，基于海地的局势动荡，包括绑架、犯罪、内乱及医疗基础设施的匮乏，国务院正要求美国非紧急政府人员及其家属尽快离开海地。据悉，海地目前全国的1000多万人口，有超过半数处于饥饿状态，加上联合国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月中旬再次宣布大幅削减海地粮食援助，估计会有数十万海地民众失去援助。此外，上个月海地刚刚遭遇地震和洪灾侵袭，使得饥荒再度加剧。不少公民社会团体出于安全考量，亦不得不离开海地，有些就因为黑帮把持太子港，难以将物资输入。摇摇欲坠的岛国政府迅速扩张的黑帮势力和日趋减少的外来援助，都是加剧海地贫困。对于当地局势的恶化，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呼吁在海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尽快透过各种交通渠道离开海地。礼拜四，前总统川普再次被司法当局指控犯有另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罪。这个是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案的追加起诉书的一部分。 根据司法部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佛罗里达州南区的一个大陪审团发出了一份追加起诉书，在之前针对川普和沃尔廷诺塔提出的起诉书上增加一名被告和四项指控，包括现年56岁的海湖庄园维护主管德奥利维拉亦被列入最初起诉书中的共谋妨碍司法罪中。在得知最新的起诉书后，川普话俾福克斯新闻频道知，呢啲指控非常荒谬，佢哋比任何人都清楚呢一点，佢哋正喺骚扰我嘅公司，佢哋喺骚扰我嘅家人，呢个系美国最高级别嘅选举干预。如果我冇喺众多民意调查中大幅领先拜登，亦唔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嘅话，咁样呢一切都唔会发生。近期世界各国面临极端高温带来的危害，科学家最新研究亦证实，今年七月的高温可能是地球12万年来最热的月份。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所有发展都和过去预测和警告的相符，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变化速度，气候变迁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它太可怕了，这个还只是开头，全球暖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全球沸腾的时代，同时亦指出要应对急速上升的气温，各国领袖都必须采取行动，只有立即采取重大行动，我们才有可能将全球增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定在11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届时全球领袖将商议如何压制全球暖化，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针对全球经历历史上最酷热的七月，拜登总统礼拜四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发布高温警报，并为劳工提供必要的防护支援，同时拨款植树以对抗酷暑。拜登当日在会见凤凰城市长盖雷戈和圣安东尼奥市长尼伦伯格时告诉媒体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海水温度是100度，创下全世界的海水温度新高，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至少到29号之前，各地的气温和炎热指数都会飙升至华氏100度以上。拜登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执法，例如加强稽查建筑和农业场址，提醒雇主在极热状况时应尽到对劳工的保护责任。同时，农业部林务署亦将拨款10亿美元协助各城乡增加植树，以抵挡酷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重要条款。参议院同意省去部分环评，加快兴建美国半导体设施。乌克兰军队收复东南部村庄，美国军方有信心乌克兰反攻胜利。澳洲总理会布林肯坚信美国会交付核动力潜艇。全美方没有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中共跳脚。中国留学生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明年一月开庭审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7号晚间，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他们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为民主党参议院和共和党众议院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折冲法案迈出了新的一步。参议院礼拜四以86-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该法案授权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金额8680亿美元，该总额已经包含在拜登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以及多项重要条款。国防授权法案将为军事人员加薪 5.2%， 这个是22年来最大的增幅，以及为旨在与中国竞争的各种措施增加91亿美元，为乌克兰增加3亿美元。此外，在80亿美元紧急授权中，亦包括俾台湾的10亿美元军援预算。国防授权法案而家必须经过协商程序，直到参众两院都同意新的版本，然后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7号通过法案，允许某啲计划省去冗长嘅环境审查，以加快美国半导体设施嘅建设速度。呢项措施被纳入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修正案，喺拥有100席嘅参议院中，以94票赞成、3票反对嘅结果获得通过，显见民主、共和两党广泛支持迅速扩张美国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境内的很多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亚洲，晶片法案的$527亿补助皆尚未拨款，但政府出资的承诺已经成为激励美国各地的私人投资。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政策法案一旦通过，仲需与联邦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已经有议员提出配套的许可法案。两党议员说，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可令美国逐步摆脱外国技术供应链的限制，同时创造薪资优厚的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拜登竞选连任的主要政见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公布的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收复了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村庄斯塔罗迈尔斯克。尽管乌克兰对入侵俄军的大反攻进展缓慢，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防官员并没有感到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乌克兰还有时间，他们一直在保存人力和设备。多个月来，乌克兰军队一直缺乏长期抗击俄罗斯所需要的弹药。乌克兰官员将反攻速度缓慢归咎于俄罗斯的防御措施，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冬季转攻为守时部署的雷区。如今据 Political 星期四援引6名熟悉计划的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可能今年9月抵达乌克兰。就是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奥斯丁星期四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说，他仍然对乌克兰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取得更多的胜利抱有希望。奥斯丁说，乌克兰人训练有素，为获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抵达布里斯班，随后将和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和外交部长王英贤举行年度双边会议，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布里斯班与阿尔巴尼斯和其他澳洲官员会面，讨论所谓的奥库斯伙伴关系。奥库斯是澳洲、英国和美国的宿舍，根据协议，澳洲将从美国购买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5艘新型奥库斯级潜艇。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星期五表示，他坚信为澳洲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够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他说，这个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讨论令他感到放心。阿尔巴内斯表示，他还说他非常有信心美国将交付3艘潜艇。香港特首李家超2020年被美国以破坏香港自治及限制港人言论与集会自由为由制裁。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引述3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白宫决定不给李家超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不过香港仍然能够派遣代表团与会。中国外交部星期五指责美国此举错上加错，并提出交涉。为了反制中共对香港强硬实施国安法，美国在2020年宣布制裁11名香港与中共高官，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其在美资产被管控冻结，并被禁止与美国企业与个人有任何金钱、服务及产品往来。除了李家超，美国亦禁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预计参加。报道分析，在中国经济处于逆风之际，习近平有望借此场合提振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以及修补与华府的关系。在美中国留学生吴少雷 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案，7月27号在波士顿进行首次预审会议，将本案的开庭审判日期定在明年1月22号，预计庭审将持续4-5日。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私立音乐学校，该校前几日经历了重大人事变故，此案发生期间担任校长的埃里尔穆尔突然离任。今年5月，穆尔曾经在北京与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见面，根据中共官方当时发布的新闻稿，穆尔表示伯克利音乐学院愿意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做美中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中共政府这个礼拜三宣布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之后这篇新闻稿与其他有关秦刚作为外长的外交活动信息一样，都被清除出外交部官网。去年年底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吴少雷之前的一个礼拜，当时还是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访问了这间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音乐学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